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感冒了几天，所以呢，觉得精神比较困倦。但是每当和你分享好书的时候呢，总是觉得这是神给我的格外的恩典，因此呢，又可以精神比较振奋呢。人生的旅途当中呢，有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许多的事情都会觉得疲乏困倦，很多人觉得生命呢只是劳苦愁烦呢。但是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可以有依靠的。我经历过许多人生中的困难的事情哦，我真的是能够说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虽然未来不知道会如何，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也因此我们能够继续在这个信仰当中经历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还有真正的安息。或许你现在可能也觉得身体困倦，甚至于觉得心灵非常的疲惫啊。深愿刘文可以陪伴你这两刻钟哦。虽然我的声音的状态呢不是那么的好，但是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两刻钟经历在神里面给我们的真安息。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困倦。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1章28到29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1章28到29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福音第11章28到29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困倦。如果你觉得基督教让你精疲力竭，那么就是在从事宗教活动，不是在享受一份关系。耶稣说，与他建立关系会使我们的灵魂安息，与神同行，我们应该不会觉得困倦。这份关系会滋补我们的精神，恢复我们的力量，使我们的生活更有力。辛勤的工作或缺乏睡眠可能让我们觉得很疲劳，这种疲劳往往在睡个好觉之后就能弥补过来。但是有一种更深的疲惫，是超越肉体的疲劳，这是一种情绪上的耗尽，是出于沉重的负担及经历枯竭的危机，在我们灵魂深处极其疲惫，因为我们扛着其他人的重担。我们可以外出旅游，但是我们的灵魂不会被修复。这种情况只有在基督里得安息，生命才能被调整。有些热心的基督徒竭尽所能地侍奉基督，他们在服事中油尽灯枯，元气大伤。耶稣邀请这些人 到他那里去向他学习。耶稣在地上大部分的侍奉都是被有需要的群众环绕，他面对无情的反对势力，常常通宵祷告，他很少有隐私，然而他总是由天父那里得到安息与力量。耶稣并不是不努力做工，而是明白属灵的休憩之道。你是否困倦呢？来到耶稣面前，让他带给你安息。只有他能够使我们的灵魂得安息。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困倦疲乏，扛着无法负荷的重担，我需要你所赐的安息。求你帮助我到你面前卸下一切的忧虑和重担，使我能够在你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息。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的《每日经历神》。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曲名是《真安息》。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林同信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六章《三一上帝》的第二个部分。关于三一上帝的信仰体验是，我们在上帝里，借由上帝而走向上帝。事实是，在礼拜中我们都体验过这三个层面：上帝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的感动之下祷告唱诗，通过耶稣基督的启示与见证而走向宇宙万有的创造主。如果我们的对象只是被造者的话，有没有可能会有这种现象呢？必定没有。从来没有人经验到说，有一个人在你旁边，他又离你十公尺，而且他又离你十公里。凡是被造者在空间中只能占一个位置，譬如说你现在在教室里，就不会在寝室内了。但是空间对于上帝是没有限制的，空间只对人造成限制。因此当用远中近距离来说明时，只是说明出于人的三种体验。然而对上帝而言并没有这些差别，人才会有距离造成的差异，就是因为被空间限制，才有远中近距离不同体验。当以空间的角度来思想三一上帝时，并不是完全无法理解，因为三一上帝就是在说明上帝的无所不在。旧约中的先知约拿被上帝呼召去尼尼微布道，他不想去就开始逃跑，坐船前往西班牙，因为当时的人所知世界的尽头就是西班牙。他想到世界的尽头逃避上帝的呼召，结果没有成功，因为上帝无所不在。我们看约拿的故事后，起初可能会觉得很可笑，他竟然以为可以逃到一个没有上帝的地方。可是经过再思之后，可能在笑声当中多了几分心酸，因为这不只是约拿的故事，也是经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故事。只是我们做的不是逃往西班牙，而是躲在棉被里，在电影院里，在忙碌中，在游乐中，我们以为可以找到一个上帝管不到的地方。这种想法是因为我们以为上帝只待在某一个地方，可以逃往上帝不在的地方。记得历史上第一次苏联载人太空船由太空返回，那位太空人很骄傲而得意地说，我没有看见上帝。当时有不少人的信仰受到冲击，如果连到了太空都没有找到上帝的话，那么上帝究竟在哪里呢？是否真的有上帝呢？其实上帝在天上只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可能带来误导。我们在天上的父之天上所指的并不是太空或银河系，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所要表达的是超越世间。创造者上帝既然超越时空，在太空寻找上帝的想法，就像在地球任何地方寻找上帝一样可笑。我们通常需要象征性观念来说明无法直接体验的事。天上的上帝是象征上帝的超越，这个天上不受束缚，不被限定。由于人只能了解被束缚与限定的是什么，对于上帝的超越只能借由象征去了解。毕竟 人的了解能力受到时空下的限制。人在其极限之内可以清楚明白的了解，然而在有限能力之外，只能用象征的方式来学习，而没有办法很确实的掌握。对于空间观念的限制，我们无法真正了解什么是又三又一，什么是又一又三，只是类比我们经验的象征说法。我们更不可能全然了解三一上帝，我们只能说上帝不受空间限制而无所不在。再来以时间来说明，在奥古斯丁的时间分析当中发现，人因着被造生活在时间里面，也被时间限制。在时间中，过去已经消失了，一般人常说过去的就过去了，事实上正是如此。我们无法使过去的事重新再来，以目前所做的动作而言，转眼即将成为过去，即使再重复动作也只是另外一次动作罢了。消失的过去仅存于记忆当中，而在记忆中也将逐渐的褪色。时间中的未来则是一种不确定，人生中常常会经历到未来的事无法百分之百的把握，因为有太多变数。有一次前往一个教会专题演讲，骑机车在半路上猛然发现手提袋飞走了，马上紧急刹车逆向行驶，着急地想找回手提袋，因其中有奖章与住址，但是已经了无踪迹。幸好还依稀记得路名，一路摸索到教会，又经历了讲道者的噩梦，来到讲台才发现忘了带奖章。这次经验让我再次体会到未来的不确定并不能百分之百的把握。那么我们比较确定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呀，现在只是一刹那，因为被夹在过去与未来当中，只有一点点，就是此时此刻而已，一下子就变成过去了，而那还没有发生的仍然是未来。在时间上，由于人的有限，我们不能说上帝也和我们一样只有活在短暂的现在。时间不能限制创造者上帝，他是无时不在的，过去对他而言并没有消失，而未来则是清清楚楚，没有什么不确定。因此奥古斯丁把上帝的永恒解释成永远的现在，那是既没有消失的过去，也没有不确定的将来，而永远有如现在一般的真实，这是人无法体验的。在这种理解之下，以上帝的赦免为例子，我们总是觉得上帝赦免的是记忆犹新的过去之罪，但若再远一点的过去之罪，就信心不足了。比如说，上帝能赦免30年前的罪吗？40年前的罪呢？我们会受到时间的限制，难以理解上帝的赦免的能力。而最不能理解的是，上帝能否赦免我未来的罪呢？上帝怎么赦免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而且尚未行出来的罪呢？按照奥古斯丁的时间分析，上帝能够赦免人过去现在连同未来的一切罪，并不受时间限制。通过时间的分析可知，三一上帝指向上帝的无时不在，基于时间的限制，人无法全然了解，顶多可以推想揣测，三一上帝是过去的上帝、现在的上帝和未来的上帝。正如希伯来书13:8所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要紧的是在信仰里认定上帝在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上帝，我们可以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他。时间不能分割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因为过去对他并没有消失，未来对他并没有不确定。我们消逝的过去和不确定的未来，对上帝而言都有如现在一般的真实明确。三一上帝是神学语言，其中的一指向上帝，而三 指向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是说圣父、圣子、圣灵都是上帝，然而圣父上帝不等同于圣子上帝，圣子上帝不等同于圣灵上帝，圣灵上帝也不等同于圣父上帝。三一上帝是神学讨论使用的观念，而非圣经里上帝的名字，因此在礼拜与祷告的时候使用三一上帝来直接称呼上帝并不是很恰当，因为这是神学语言，是用来反省信仰的神学语言，也就是对讲道、唱诗、读经、祈祷等所使用的信仰语言的反省与检讨的语言。若是把神学语言当作信仰语言来使用，就像在餐桌上称呼淀粉而非面包一般的不恰当，因为淀粉是实验室的语言而非餐桌的语言。许多刚开始学习神学的人无法分辨神学语言与信仰语言的不同，神学语言是用来讨论与研究的，信仰语言则是在信仰生活当中使用，比如祷告、唱诗的语言。当神学生讲道时，有时出现很多神学专有名词，比如位格、拯救史、基督论、终末论等一般人难以理解的语言，这是因为把神学语言直接当作信仰语言来使用。有时神学生考试或报告成绩不佳，是因为在应当使用神学语言之处却用了信仰语言，结果报告被退回来或批为不及格。问题不是信仰不好，而是用错语言。由于人对上帝的认识带有自身的限制，就像读书有时会把自己的观点读进去一般，当我们认识上帝时，也可能会把自己的观点带进去。这段内容对现代人的上帝观做一个神学反思，盼望能够以圣经的观点调整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检讨反省是否有过分投射之处。首先看到拟人法的反省，由于受限于人的处境，每当形容遥远的对象时，我们往往会将其拟人化。譬如诗篇十九篇五节说，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以太阳上升的景象有如新郎出洞房，又把太阳的运转比拟成勇士奔路。事实上，太阳怎么会长得像新郎或勇士？你有看过哪一个新郎或军人像太阳呢？这种说法是把太阳拟人化了。当使用拟人法来比拟世间事物时，因为同属有限的被造者，所以问题并不大，因为二者我们都见过，不会有人糊涂到把太阳真的当作一位新郎吧。但是当使用拟人法比拟上帝时，有一种误解的危险。由于以有限的人比拟无限的上帝，我们无法亲眼看见上帝，因此往往会把上帝直接当作所比拟的人物。譬如说，当我们以父亲来比拟上帝时，心目中的上帝往往带有人的形象，就是把对父亲的认识直接投射在上帝身上。加尔文在讨论拟人说时，他认为上帝对人说话时，因为人的理解力实在太有限了，所以上帝容许人把他比拟成人。譬如圣经说到上帝的手，就是因为我们把上帝比拟成人才会有手。圣经又说到上帝的眼目，仿佛上帝用眼目观看，这也是把上帝比拟成人。而上帝确实容许以对人的了解来认识他。加尔文把这个过程形容成大人屈就婴孩说话。假设一位大人抱着一个婴儿时，试想他会对婴孩说什么样的话呢？势必讲的是婴儿能够听得懂的话。比如说，婴儿要小便时，一定是用口哨来沟通，而不会直接对他说，厕所在那边，请你去方便。大人必须降卑屈就，使用婴儿的话，婴儿才听得懂。假设说这个婴儿也有自己的想法，他对另外一个婴儿说，我很了解我爸爸，他就是那个只会吹口哨的人。试想这样一来会不会有误差？这种认识十分可笑。 因为婴儿竟然以他的理解能力想要强解对成人的认识，拟人法的危机正是如此。加尔文主要提醒说，当我们使用拟人法来认识上帝时，必须知道那是上帝降卑，容许我们以此种方式来了解他，但我们不应该把人的形象直接等同上帝，而必须保持带有距离的理解，避免在使用拟人法时制造与人一模一样的上帝。拟人法容许我们把对人的认识延伸到对上帝的认识，但是一旦我们把上帝直接当作人来理解时，就产生偏差了。这会把我们对人的认识直接投射到上帝身上，甚至是按照我们的理解与需要来制造上帝。再以父亲为例，当我们说到天父上帝时，多少会想到自己的父亲或者一般父亲的形象，至少在下意识里多少会受到影响。如果说有一个人童年的痛苦经历与其父亲有关，当他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时，可能会唤起痛苦的回忆而说不出口，因为一想到父，他就会回想到许多可怕的情景。由于人受到自己经验的限制，因此使用拟人法时必须有所调整。当耶稣向天父上帝祷告时，并非在讲这种不负责的父亲，这需要对其语言文化背景做更深入的了解。耶稣说到天父时，他称呼阿巴父是出于其母语亚兰语，是在表达一个懵懂的孩子亲密地呼喊其父亲，是以完全出于爱与信任的态度来称呼父亲。耶稣就是用这种孩童式语言来称呼上帝，用来表达人与上帝之间的亲密关系。如今我们说天父上帝时，此层含义往往不大清楚，反而可能把现代人对父亲的负面印象放进去，问题就在于此。我们今天从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一本书中看到第六章三一上帝的第二个部分，在下一回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和新的力量，安排我前面道路，带领我到那美好地方。